亲爱的弟兄姊妹，祝你平安。我们今天的读经计划是出埃及记37章、38章。昨天我也给大家讲过了，从36章到40章，这五章圣经是制造会幕的整个过程。在前面26章、27章是神在山上指示摩西如何制造会幕以及会幕中的各种物件，而36章到40章乃是摩西在山下带领以色列人实际的来制造会幕及其会幕中的物件。从昨天咱们所分享的34、35章，我们已经看到上帝借着他的圣灵感动他的百姓，甘心乐意的将制造会幕所需用的一切的材料都奉献齐备了，并且还富富有余。正如36章的5到7节所说的，百姓为耶和华吩咐使用之功所拿来的富富有余，摩西传命，他们就在全营中宣告说，无论男女不必再为圣所拿什么礼物来，这样才拦住百姓不再拿礼物来，因为他们所有的材料够做一切当做的物，而且有余。我们看到材料已经预备齐全，工人巧匠上帝也预备妥当，就是比撒列与亚和利亚伯以及心中有智慧的妇女们，他们共同参与了会幕的制造过程。接下来一直到38章，主要是记载会幕及其会幕中的物件，包括会幕外面的燔祭坛和洗濯盆等，记载了这些物件的制作过程。虽然这些在前面26章、27章都已经有记载，我们也有简单的分享，但是为了我们这一个读经计划的完整性，我想把36、37、38章这3章再做一个简单的归纳与总结。这里我也给大家提供了一张图片，也是前面已经发过的，那我们结合这一张图片来看36、37、38这3章圣经。从36章的8到13节记载了帐幕的制造过程。什么是帐幕呢？在我们这一张图片中，我们可以找到标号，也就是12、13、14、15这4个标号。这4个标号呢，就是画出了会幕的最外面的4层帐幕以及罩棚，还有罩棚盖和顶盖。这里所画的也许不是那么标准，或者也不完全正确，那我们就一个一个说。最里面的这一层，也就是标号12，就是在36章8到13节所记载的帐幕。最里面的这一层就是帐幕，它是在竖板把会幕的架构支搭起来之后，先把第一层就是帐幕搭在上面，就是标号的12。标号的13呢叫罩棚，也就是36章的14节到第18节，这是第二层罩棚。盖上去之后呢，比帐幕长一点，所以它就把帐幕完全的遮盖起来。第三个是罩棚盖，也就是标号14罩棚盖以及顶盖。所以我说它这个不一定画得正确，因为15应该是指着顶盖，顶盖就是最上面盖着顶的一块，应该是会幕的顶部的一块。这一个图所画的呢，是最外面的一层一直遮盖下来，可能这一个画的不一定对，但是我们可以简单的了解，也就是会幕最外面的帐幕、罩棚、罩棚盖以及顶盖这4层。这4层详细的制作过程就是36章的8到19节。接下来从36章20节一直到24节所记载的，就是制作会幕的竖板。那我们在这一个图片上可以看到竖板的标号比较多，我们可以透过这一个图片简单了解一下，4位都有竖板，就是36章的20节到34节。接下来36章的35节到38节就记载了一个幔子， 这里所记载的幔子应该是指着这个图片当中的标号二，紫色的标号二。这一个幔子呢，应该是指着圣所与支圣所之间分隔的幔子。再接下来就是37章的第一节到第九节，制造约柜。啊，约柜大家都很熟悉，就是标号一，在支圣所里面放着约柜。37章的10到16节就是陈设饼的桌子，也就是标号10，陈设饼的桌子。再接下来37章的17节到24节就是金灯台，就是标号11，金灯台。然后再下来37章的35到29节就是香坛，香坛就是标号9。如果不是圣所与支圣所的幔子相隔的话，这个香坛和约柜是相对而立，但是在香坛与约柜之间呢，就有了幔子相隔。这样让我们看到约柜是在支圣所，香坛是在圣所。38章就是会幕外面在大院里面那两件，一个是燔祭坛，以及坛上所用的盆呀、铲子啊、叉子啊等等，那是38章的1到7节所记载的。除了燔祭坛，还有席桌盆和盆座，这就是38章的8节所记载的。这是在会幕外面的，也就是会幕门口放着席桌盆。再往前一点呢，靠近大院的大门口呢，就有燔祭坛。啊，那我们也可以参考图片，可以看到席桌盆和燔祭坛的位置。再接下来就是38章的9到20节，那就记载了整个会幕的大院的帷幕。那我们可以从会幕的全景图片当中可以看到，帷幕把整个的这一个大院围起来，然后在东边留有一个大门。这就是36、37、38章所记载的会幕以及燔祭坛、席桌盆，还有整个大院的帷幕整个的制作过程。然后38章的21节到23节，这里做了总结，说这是法柜的帐幕中利未人所用物件的总数，是照摩西的吩咐，经祭司亚伦的儿子伊他玛所数点的。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都是犹大支派忽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做的。与他同工的有但支派中亚西撒摩的儿子亚和利亚伯，他是雕刻匠，又是巧匠，又能用蓝色、紫色、主红色线和细麻绣花啊等等。这样从36、37、38这3章圣经当中，我们读过之后就可以简单了解了整个的会幕，包括着大院所制造的过程。接下去39章乃是祭司所穿的圣服的制作过程。我们对会幕的详细了解，可以帮助我们在读下一卷书利未记的时候不至于那么迷茫。因为我们读到利未记的时候，就是祭司在会幕中献祭啊等等，但是我们对会幕结构啊、一些物件啊完全不了解的话，我们读献祭的条例的时候就会感觉到非常困难。当我们对这一些物件先有所了解的时候，到时候论到祭司怎么样用这些物件，或者在什么地方献什么祭，就可以对我们有所帮助。另外我在这里再给大家提供一张关于约柜的图片，就是大家根据出埃及记所记载的猜想着所画出来的约柜的图。你会看到不同的人在读圣经的时候所画出来的约柜，虽然大致上看都差不多，但你仔细看呢，就会发现都读同一本圣经。虽然圣经也记载的是如此的详细，可是当人根据圣经所记载的来把约柜画出来的话，还是完全不一样。这就说明当以色列人制造约柜的时候，圣经说都是照着神在山上指示摩西的样式制作的。可是我们现在单单的看文字，你就会发现照着文字所记载的就一个约柜把它制作出来，大家读圣经的理解制作出来 都不完全一样。如果我们仅仅的关注的是这些物件的外形的话，那你就会发现我们很难照着神在山上指示摩西的样式来制作。因为每一个人读圣经的理解，尽管圣经写得这么详细，但大家的理解都还有所不同。透过约柜也可以想象其他的东西，会幕啊、树板啊、金灯台啊、陈设饼的桌子啊、香坛啊、燔祭坛、洗桌盆等等。其实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大家的理解单单看字句，对字句的理解都不会完全相同。因此我们就更应该体会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三章六节所说的那句话，字句是叫人死，经意是叫人活。所以说，如果我们不去思想会幕及其物件的经意，单单的看字句，就很难在字句当中有统一的认识和理解。唯有我们透过这些字句看到背后的经意，我们才能够如同我们昨天所读的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到十六节所说的，才能够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如果我们停留在字句上，基督的教会在今世永远不能够在真道上同归于一。但上帝赐给教会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为的就是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我们如何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呢？就是我们什么时候越过了字句，看到了经意，我们才能够在基督里合而为一，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如果我们能够带着保罗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到十六节这段圣经当中的眼光来看整个的会幕，相信会使我们能够思想会幕它所预表的属灵的含义是何等的重要。我们透过出埃及记、会幕以及接下去的立位记、民数记、申命记，你就应该知道上帝借着律法书主要是教导我们什么。既然保罗说得很清楚，神借着他的教会来教导神的儿女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可以认识神的儿子，也就是跟主有更密切的属灵的生命关系，这样与主联合，可以在基督里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什么叫做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呢？也就是在公义、信实、怜悯、仁爱等等，在这一切的事情上越来越像基督，就是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当这样成长的时候，人就在基督里合一，活在爱中。正如以弗所书四章十六节所说的，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如果我们看到会幕的时候，能够想到上帝就借着会幕所预表的神的道来给我们讲基督的奥秘，那么我们就不时看用黄金以及各种的雕刻艺术所装饰起来的会幕，而是看到神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救赎以及圣灵的重生，使那些真真正正被神拣选、被基督救赎、被圣灵重生的神的儿女所装饰起来的基督的身体。意思是透过黄金所装饰起来的会幕，可以看到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洒的人，也就是圣灵所重生的人所装饰起来的基督的身体。如果能看到这一点的话，那么我们将看到基督身体的荣耀。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二十一节称基督的身体为荣耀的身体。那么当每一个重生得救的神的儿女透过他自己的话语教导栽培，以至于是他每一个儿女都和基督荣耀的身体相似，这才是神最终要成就的他自己的美意。因此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应该越过字句看到背后的经意，我们也要越过这肉眼看得见的会幕，看到那会幕所预表的基督真正的他荣耀的身体。愿神能够开我们的眼睛看到这一点。 当我们有了这样一个正确的路径的时候，我们在继续不断地阅读圣经的时候，相信神就会借着那真理的圣灵，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会开我们的心眼，使我们看到基督那荣耀的身体。好，我们来一起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感谢你叫我们被你的真理的圣灵感动，使我们弟兄姊妹都渴慕阅读圣经，学习你的话。你的话实在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你的话实在是我们生命的粮。所以如果我们不能够明白你的话，仅仅的活在字句中，让我们看到字句是叫人死，而经意是叫人活。因此当我们来读圣经的时候，天父，我们恳求你就借着真理的圣灵来引导你的儿女，使我们能够进入真理，明白真理，也让我们能够活出真理，见证真理。天父，我们感谢你，既然把这样一颗饥渴慕义的心赐给了我们众弟兄姊妹，也恳求你借着群羊的大牧人引领我们到可安歇的水边，让我们在基督里灵魂得饱足。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已应许我们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所以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就恳求你借着圣经以及你圣灵的工作来喂养我们这些干渴的灵魂，借着圣经来使我们从你的话得到基督更丰盛的生命，也使我们在今生今世，在余生的年日当中，能够更好的来荣耀你，敬拜你，侍奉你。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我们明天的读经计划是出埃及记39章。弟兄姊妹，我们明天再见。